萨摩尔记下六章一到十五节。那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读一节，又准备读一节。第六章的第一节，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三万。
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哈拉犹大将相约的约柜来。这约柜就是坐在厄基鲁国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
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这新车。
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山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柜前行走。
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拔锣作乐跳舞。
到了哪里
听牛前蹄，乌撒就失手守住神的约柜。
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
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为
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
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
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
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
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
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
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
于是以色列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逃，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人的牧民过了三万。
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和弗尼非尼哈也都被杀了。
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篷。
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
因为你们前有没有抬这约柜，按地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
于是祭司利未人自己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上来。好，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愿在从这段话里面对你有更深的认识、侍奉跟敬拜。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这边有三段圣经，刚才我后面的两段呢，一个是前因，一个是后果。前因呢，我们看一下，是撒母耳记上的四章十节跟十一节，我再读一次。非利士人和以色列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跑，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步兵扑倒了三万，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和弗尼非尼哈也都被杀了。好，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以利那个糊涂的以利，两眼昏花的那个以利家，这两个是他的儿子，按道理来说也是要承担以色列的祭司家的职分的，但因为这两个儿子作恶，他们作恶记录在那个撒母耳记上那边，后来以色列跟非利士打仗， 那他们就想了一个方法，因为按着以前的经验，只要抬出约柜就可以得胜，这是他们过去的经验。过约旦河的时候，祭司也是立位的，也是抬着约柜，河水就分开了。这一切都是之前过去的经历，所以约柜里面有亚伦发过亚的杖，那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有神亲自刻的法版，那是神的律例典章。这些都存在，还有在旷野四十年所吃的那个盛玛瑙的金冠，不断的有生命的供应。所以约柜本身里面很丰富，也代表了神的同在。所以过去他们的经验，只要抬出约柜打仗就会赢，但是没有想到这一次这两个儿子抬着约柜到前阵去，结果大输了。那一天死了三万人，步兵死了三万人，然后约柜从此被掳掠了，被非利士人给带走了。这一带走大约70年，大约。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扫罗王早期执政的时候，扫罗王当晚40年，扫罗王当晚40年，这当中他来执政的时候，约柜也没有拿回来，也没有。撒母耳很小时候约柜就被掳走了。然后刚才我们读的，后来大卫他当王之后大约10年，他一边在盖自己的圣殿，一边想到神的殿，然后他想到神没有约柜，没有安放之处，所以他想要把约柜拿回来。那约柜带到了这个非利士地的时候，他们以为他们的胜利掳掠的约柜，神就跟他们同在。从此这个非利士人也灾难多重。约柜在这个年间呢，留了5个地方，每一个地方最后有名的那一次就是大拱庙，那些偶像全部都扑倒，所以他们也不敢收约柜。那怎么办呢？最后就是把约柜送到了这个亚比拿达的家里，就是在这个人的家。好，所以约柜在这个地方也停了将近20年，直到大卫掌权的时候，盖他自己的皇宫跟圣，要想盖圣殿的时候，才想起把约柜带回来。所以这中间辗转之间，这里20年，前面扫罗当完40年，再加上大卫当完将近10年，所以大约是在60年到70年的时间，约柜是没有回家的。好，现在大卫有一个心思的，我们刚才读的里面，在历代志上15章第1节跟第2节，我再读给大家听。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篷。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这件事情是约柜这个乌撒被击杀之后他说的话。你再看后面的十三节，因你们先前没有抬这约柜，按定力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于是祭司立位的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上来。哦，所以这个事情是，我把顺序再讲清楚。约柜被掳了之后，进到非利士地，在那边辗转之间，非利士地不敢收，最后把他送到了亚比拿达的家里。那亚比拿达这家待了20年，这个很重要，等一下我会讲清楚。但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乌撒，一个叫亚西约。后来大卫起来当王将近10年之后，他想把约柜带回来，后面就在讲这个过程的。那带回来的时候，我们来看他们怎么进行这件事情的。第一节说他先挑选人3万，因为大卫是一个战士，他挑选的人3万，他没有挑利未人，也没有挑祭司，也没有寻求神，他只是有一个心愿想把约柜带回来，他就用他的想法去把约柜带回来。他以为用3万的兵丁去迎接约柜应该非常的浩大跟重要，这是大卫的想法，因为也没有人跟他说。那各位先想第一个问题，约柜在腓力斯地，这些地方后来来到了这个 这个亚比拿达的家，在这之前都没有听说过谁被击杀，没有，因为外邦人他们没有律例典章，他们也没有立位主，他们也没有祭司，他们只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拿到了胜利品放在哪边哪边都可以炫耀，结果放在哪边对他们讲也是灾难，最后把他送走。但是他们把他运到了这个亚比拿达的时候，可以肯定说绝对不可能有祭司，因为他们也没有祭司。怎么从腓力斯再送到亚比拿达家，一定也是用什么马车牛车一大堆，这边没有记录，所以但是没有人被击杀，因为外邦人没有律例典章，他们也不认识神，所以他们用他的方式来进行这些事没有问题。好，那现在大卫想把约柜迎回来的时候，先预备三万人，没有祭司，没有求问，那就按着他的热心来做的。那他们前进的时候，第二节说他开始前进，从巴拉犹大从那个地方开始要把约柜运来。那约柜是特别这边圣经描述的一个词，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督伯上万军之耶和华刘敏的约柜。实际上约柜本来讲约柜就可以了，他特别强调是坐在二基督伯上万军之耶和华刘敏的约柜，那就强调这里面是有一个撒拉姆这个张开翅膀的这个天使捍卫着，在这个约柜上面有这些原来的陈设，当初在建造约柜的时候，而且约柜有两根杠，就是穿在约柜身上的，这两根杠是没有拿下来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看到约柜的时候，你就会同时看到的是撒拉夫，就会看到了这个看守的天使，你也会看到了这两根杠是你不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去摸或者带这个约柜，要特定的人特定的方式怎能够抬。那两根杠不可以拿下，就是你只要抬约柜就一定是立位人去抬，这些是一个很清楚的律例典章，而且天使就在上面，就是连天使都要俯伏敬拜，神的荣耀就在约柜上面，外面里面都是充满神的荣耀的，所以神也把名留在约柜。所以对以色列来讲，约柜就是神同在的见证，或者约柜就是神的能力的宣告，所以他们才派了两个打仗的时候才派了，或者是说老以利也不行，他也无力去带兵，所以最后是以利的两个儿子去，按道理来讲应该没有问题的，因为以利家的这两个孩子就是祭司的孩子，就是承接祭司，所以他把约柜抬去前线要打仗没问题啊。但是第一个问题是这两个儿子有问题啊，这两个儿子，我是先讲几个圣经记录的，这两个儿子乱七八糟的，就在会幕面前，人家那个献祭的肉他自己都插了就吃了，根本就不分别为圣，还有在跟女人苟合，跟妇人苟合，就是乱七八糟，因为这些问题，那以利没有能力管这两个儿子，或者施者也管不了这两个儿子。那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以利家里面管不了你的儿子，那你干嘛还容许他带约柜到前线去呢？你怎么糊涂到这种程度呢？又不是只有你一家有祭司而已，还有其他家也有祭司啊。祭司的这个族脉其实延续下来已经有分支很多祭司的家了，又不是只有一家而已，听懂吗？你也可以让其他的祭司去抬啊。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就一家两个儿子去抬，结果那天那两个儿子就死了。隔天这个讯息传回来说，以利听见，我觉得以利最后有一点是还没蛮被保守的，是他不是听见他儿子死的而死，他是听见约柜被掳掠的而死，至少最后一刻他死在神的失去同在他里面，很慌张，他觉得对不起神，他死在后悔的里面，这是不一样的哦。如果他是今天因为他儿子死而难过，后来摔倒就死掉了，他不是的。后来这个他的另外一个他的儿子其中一个媳妇就那一天同时生产的，他就娶到以加伯，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就用这个孩子的名字来告诉以色列人，神的荣耀离开了，约柜不再，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想一个问题，不是你拿了约柜你就会得胜，你一定要记得，绝对不是的， 是你里面生命的光景。大卫也一样，不是你有热心想把约柜抬回来就可以照你的方法抬，不是的，照你的方法抬，乌撒就被击杀了。所以你可以爱主，你可以侍奉，你可以追求，但是你要按着神的律例典章，或者按着神已经告诉你的。 你不能用过去的经验啊，过去的经验只是适合过去，现在神是活的，这是今天的神，你应该今天要来寻求神嘛。刚才我们读的圣经，我再读一次给大家听，他没有寻求神啊。在那个后面这边，就是历代志上15:13，因你们先前没有抬这约柜，按定力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是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他现在说祭司们没有先求问，那祭司没求问，立位人没有来抬，是他们的问题吗？我在问了，最开始要抬约柜的是谁？不是大卫吗？听懂吗？你看他的表达，这是大卫讲的哦。因你们先前没有抬这约柜，按定力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按定力求问耶和华的，是因为大卫你也没有去询问嘛，你自己也有问题啊，听懂吗？他派去的30,000人也没有祭司，也没有立位，所以这问题绝对不是只有祭司的问题啊，这问题是大卫你是君王的问题啊，而且要抬约柜是你啊。一开始其实前面还有记录，是他想抬约柜的时候去问了先知拿单，拿单刚才说可以啊，我们也可以去抬，但问题是先知拿单他是先知，他又不是祭司。你要知道哦，君王要做君王的事，先知做先知的事，祭司做祭司的事，新旧约里面这三大职分各按其职来进行哦。所以大卫要抬可以呀、啊，你要么你问祭司，要么你就自己让神认可你是祭司。当然后面他抬的时候是神认可他是祭司，他才可以穿那个以弗德，然后在前面唱歌跳，因为那个时候他是谦卑下来的。所以我们从这些话里面看见大卫其实他没有那么清楚，但你说没有那么清楚也情有可原。为什么？因为约柜被掳将近70年，国家混乱了70年，你想看看一个国家混乱70年还有律例典章吗？还有律法吗？还能够记得很清楚吗？也没有。那祭司没有来跟他们讲有没有责任，我跟你讲祭司还是有责任的。祭司如果知道大卫要去抬约柜，祭司就算大卫没来询问，祭司也应该派人来跟大卫讲要抬约柜，要按着神的律例典章来做，所以祭司肯定也失责嘛。还有一个问题，国家打仗了这60-70年，我都不知道还有没有立位人跑去那边立位事务，都不知道是这些班底啊，这些原来被分别出来的人到底还在不在，也搞不清楚啊。所以这个整个大时代造成的一个混乱啊，这些导致的最后乌撒被杀。那乌撒我跟各位讲，他无辜吗？我以前刚看我觉得蛮无辜的，后来我再去查的时候觉得他也没那么无辜。好，等一下我们讲清楚。但是在大时候混乱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请你记得一件事，你要为神发热心也请你记得一件事，你先来寻求神。我知道现在新约不会随便人被击杀，也不太会这样子，神也不太做这种事情，但是人对神的敬畏之心不管哪个年代都需要有的。人对神的法则，你既然要侍奉神，就按神的方式来进行，这是超越时代的，这跟现在的环境是没有关系的。请各位一定要记得，先敬畏神，才能把神当作朋友。我们今天在这一点上是随便多了，真的随便了。我不知道怎么讲那个感觉，我就讲一些很生活的东西，各位体会看看。你如果在外面读书、工作，或者在外面生活，你在人面前，你也要守规矩，不是这样吗？
对。
上班要不要迟到？上班可不可以迟到？
不可以。
上班可不可以滑手机？
不可以。
那为什么聚会可以迟到？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然后聚会当中可以滑手机，为什么？你上班可以滑手机吗？如果你在学校可以滑手机，你聚会滑手机，我阿门啊！你上班可以迟到，聚会迟到，我也阿门啊！问题是没有啊。 这个为什么？如果外面我们都不敢这样，为什么回到神的殿我们却这样呢？那不就是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个敬畏的心吗？乌撒到底为什么被击杀的？我们先跳过来看第七节，说先看第六节，到了拿引的河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好，他这个绝对是好心的，绝对没有问题的，对不对？如果是约柜要掉下来，如果是你刚好在旁边，你要不要伸手扶？你要不要？会不会？好，击杀。再问一次，你热心服于神的约柜，对不对？服不服？刚才不是说服吗？对啊，服就被击杀啊。那你如果是误杀，你觉得约不约？
不约。
不约吗？
因为要
去。我讲。来，我们把它讲清楚。再强调一次，约柜在乌撒家放了20年，他的爸爸叫亚比拿达，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亚西约，他刚好比较好运，他在前面，那乌撒在约柜旁边，他们都在守护约柜，想把他送到大卫城去。现在是约柜在到拿引的时候，牛失前蹄受到惊吓，然后快掉下来，乌撒好心去扶他。好，那神怎么说的呢？第七节，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你要知道哦，在这之前所有的人大大小小全部都是欢庆的，高兴的，荣耀的，喜乐的，满足的，全部都觉得这太荣耀的日子了。就这一个动作，神的这一个动作，所有人全部都惊吓，连大卫也吓到了，不敢把约柜抬到他的城里面，立刻说：“那你不要抬到我城下。”他怕抬到这边，最后死的不知道剩几个人，太可怕了。错误，这个错误到底是怎么样错误的？第一点，约柜在他们家20年。那我不知道，如果有一个东西放在你家20年，你会不会很习惯？如果你聚会20年都同样的模式，敬拜、聚会、听到、祷告啊，回去结束，很传统20年，你会不会觉得你蛮习惯的？习惯的时候会不会失去了敬畏之心？会不会很随便？我觉得没什么，他在我家里面的时候，我爸爸在看你，叫我们两个孩子看啊，我哥哥跟我都轮流看啊，那时候他在家都没问题啊，我们以前怎么样都没问题，那是在你们家，现在是在众人面前，是在运道士的家，那是不一样的。可是也许我在猜，乌撒已经很习惯了，他非常习惯，就像我们很多人聚会很多年都很习惯，而里面已经失去了那种对神的敬畏，听得懂吗？太习惯了，神就这样啊，祷告就这样啊，聚会就这样，敬拜就这样，都很习惯，所以他可能因为这个习惯太熟悉，太习惯，失去了界限，失去了分别，失去了敬畏。因为错误这里面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安逸跟懈怠。我再把它读一次，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安逸跟懈怠击杀他。你想他的安逸跟懈怠哪边造成的？绝对不是在抬约柜的时候造成的，而是在平常的20年已经很熟悉有关约柜的一切，或者有关神的一切。那这不就是在讲我们吗？所以他的击杀绝对没有我们想的那么无辜的。再想看看第二个问题，约柜从马车、牛车上掉下来。我先讲，牛车是不是新的？是不是新的？再看第三节，他们俩省的约柜从刚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所以按着人来看，他们其实也算很有心愿的啦。我用了一台新车来载约柜嘛，是不是？按道理呢，你让如果是牛车是旧的话， 载过牲畜，载过粪便，载过稻草，载过一切杂七杂八的东西，你拿那些旧的东西又载过那些东西来载约柜，那我跟你讲，那肯定就是非常的污秽跟不洁嘛。所以在人来看的话，他用新车算不算很有诚意？算不算？
算啊。
大家结过婚了吧？
对。
你们结婚之后有没有礼车？
有礼车，不是新车。
礼车租的不是新的吗？不是新的吗？
是朋友的车租过。
哦。我上次看了一个报道，觉得很有意思。有一个结婚的，他用了12台礼车。那12台礼车全部都是因为他在裕隆公司工作，他用的是12台老旧的裕隆车，全部都一样，都一样的12台当过礼车去他们家去迎接新娘，都是老车哦，古董。但是说真的，那个就裕隆嘛，就早期就绝版的。你知道，你用新车已经代表着最大的诚意了，对吧？但是我跟你讲，这是不对的。你不能说我用了新车，最大的诚意献给神，神就一定要照我的方法做。不是的，是要按着神的律例典章，不是按着你的热心，也不是按着你用的新的方式或新的车。没有，神不是这样的看待的哦。所以你不能用说我已经祷告了，我已经给神了，我已经摆上最好的，我已经用新的。神不是看这个。神看着，那你如果是愿意的话，你怎么按着我的律例典章呢？怎么可以用牛车呢？它就算是新的，也不是神喜悦的，那是你认为跟我认为的。神认为的是要立位的来抬，神认为的是你放在牛车上的不用付代价，让牛去拉，但是扛在肩膀上你要承担责任啊。神要你承担责任，你为什么可以把它弄到牛车上面呢？神要你抬，听得懂吗？很多时候神是要你承担责任的。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到底抬用车子载跟人来抬哪个比较方便？
车子载啊，
上场车子载，而且用新的哪里不近？神又要又不是要你快，以为不是要你的方法，神要你有肩膀啊，听懂吗？神要一个服侍他的人，有承担，有肩膀，要扶得下来，能够承担这个使命。你要快干嘛？要快，要快，神吹一口气，风吹掉就有了啊。第三个问题，约柜掉下来，你觉得约柜掉下来这件事情，神容不容许？
不容许。
神不容许吗？
因为他没有帮好。
你这念是怪胎童牛的，对了。
不是，我意思说没有做好前置，就是松懈的意思嘛，前置作业没做好啊。
我先讲，神有没有办法让约柜不掉下来？
可以，
可以嘛。所以神又容许它掉下来嘛，是不是这样看比较客观一点？
是。
你怎么绑？我跟你讲，只要牛是前蹄，那绳子随时都会断，你绑的再好也没有用啊。神如果不看顾不保守的话，你用技术的方法也是无效的。你不要怀疑啊！我又看有一个人生病很久了，看医生看了大概一轮，大概看了一年，那个不舒服啊，找不到原因，吃不下，越来越瘦，越来越瘦，从90公斤变成80、变70、60，看到他我都很羡慕，说你这怎么做到的？他说因为我生病找不到原因，然后这绕了一圈，那一年都快2年，那一直跟神寻求，后来是在一个小诊所找了一个小医师，是一个基督徒。然后那个基督徒很有意思，他就跟他讲说：“我已经很久都找不出原因，可是身体老是不舒服。”他说：“那你大医院都看过一大轮的，中国也去过了，中山也去过了，中转也去过，都找不到。”他说：“那这样子，我的小诊所怎么可能查得出来呢？对吧？你大医生都找不出来，我小诊所不可能吧？”他说：“那没关系，那我们祷告。”他就带着他说：“我们祷告，主啊，你来恩待，恩待我也恩待他，因为这原因在仪器上检查不出来，所以我是尽我的力量所为，帮你查看是什么病。祷告之后去查，后来就查出原因了。是方法吗？各位，不是方法，不是心者，不是人的感动，是神的律例典章。你有没有求问？”大卫后来这个3个月后，他是说按着定力来求问耶和华， 虽然他把他推给祭司或者立位的，但是至少他这里表达的很清楚，要先寻求神。所以神容不容许约柜掉下来，跟各位讲，约柜就算掉下来，神也有办法让它掉，但是不会碰到地。听懂吗？神有方法的。你还记得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撒旦也问了一个问题：你跳下来，你跳下来，神不是要保守你吗？那他会派他使者扶住你吗？
对。
主耶稣怎么说的？
不要试探你的神。
哦，不要试探，对不对？他没有跳。那我跟各位讲，如果主耶稣跳下来，那就跳嘛，石头坏掉就好，主耶稣不会坏，听懂吗？
嗯。
使者这时候没有来扶的话，主耶稣也不会受伤，不是这样就好了吗？约柜就算掉下来，或者在中间定格，不会碰到地，我们不知道，或者掉下来刚好板子又扶住，不知道，总是神容许，而且神也自己会有方法解决。你不要替神担心太多，
好，
好不好？
好。
所有的事情背后，神一定有他运作的方式。你应该担心的是，如果你今天有一个热心，想要侍奉，想要追求，想要做一些神的事情，你有没有按着他的律例点赞？那你可能问到他律例点赞在哪边，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不知道，那你来寻求神啊。你至少像后面大卫讲，你来寻求嘛。而且约柜不可能失去荣耀的，不可能的。他在外邦人的地方，在腓力斯地都没失去荣耀的，你怎么可能在牛车上面失去荣耀呢？所以乌撒他被击杀，他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太习惯了。然后他的整个方式是大时代的整个错误，也没有人想到要寻求神，也没有人有敬畏神，全部都在自己的欢乐、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喜好里面在侍奉。这是一个错误啊。好，再来看大卫，有时候我觉得他也蛮现实的。
没错。
他一看到这个乌撒被杀，然后你看他是怎么表达的？第八节，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比列斯乌撒，直到今日。他用这个来纪念乌撒了哈。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就运到加特人厄别以东的家。那我问各位一个问题，你不要你送去厄别以东的家，那厄别以东家可以拒绝吗？
可以啊。
现在这个件事情是乌撒被杀之后嘛。
对啊，对啊。
你如果是厄别以东，你收不收？
能不收吗？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啊。你会不会觉得那这样子我们家也倒霉？会不会？
会恐惧战惊的。
你怕不怕啦？
怕。
大卫不敢说要送到你家来啦。
我们又不能拒绝大卫。
你不能拒绝，你不能拒绝大卫，那你可以拒绝什么？
也不能啊。
所以送到你家就一定的要
啊。
要啊。你就全然顺服哦。
对啊。
是这样吗？
不是全然顺服的。
不是送到他们家就全然顺服，因为他没有办法表达的意见啊。
就只能接受那
对吧？只能接受这顺服吗？
但是过程
心里面不爽，但是顺服嘛，对不对？
对啊，对啊。
我讲这顺服不是俯服啊，俯服是连心都给神嘛。顺服是我虽然不听你，但是我就愿意服下来嘛。
对。
那你顺不顺服？
顺服啊。
真的哈、哦，下次有什么东西送到你家，请你来弄，就是这么做的啊、哦。我都觉得大卫你也很现实啊。对啊，你自己家不愿意，你送到二别这个。二别以东，二别以东，我不知道到底他们家长什么样子，会跟大卫感情好不好？你就等于
把盐烫手在鱼，
他手上也丢到这个家，那这个家居然可以愿意，或者他不能拒绝。可是你想看看，是我现在想，他可能不愿意，也不能拒绝，也许的，或者他心甘情愿，我不知道。但是在他们家三个月，第十一节怎么说？第十一节说在赐福给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
对。
那我们为什么他们家可以被祝福？对，我先讲大卫要送给他们家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他讲，或者是派一个公文，政府的公文，大卫的公文，约柜今天送到你家，就这样，也没有替你理解，那你就顺服带进来。你心里面 OS 很多不高兴，或者看到乌撒被击杀你也怕，这个时候你把约柜带到你家，你应该会比较敬畏一点。 因为你也参与了那个乌撒被杀，
对，
所以说送到你家的时候，你应该会，会更谨慎的来对待，对吧？恐惧战惊嘛，或者你因为你里面虽然不服，可是你外面服下来，也因着你服下来，神就祝福你，而且祝福是祝福你和你家，祝福以东和他的全家。大卫看起来又失算，
没错，
对吧？因为这个人他看到乌撒被杀不敢说，送去别人家，别人家又得祝福，这时候他又改变了。有人跟他讲嘛，十二节有人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因约柜赐福给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的将这约柜从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现不现实？
现实，超现实，
跟我们一不一样？
一样。
我们也很现实，上帝祝福我，我就爱你嘛。上帝，你给我钱，我就奉献；你没给我钱，我怎么奉献呢？你给我恩典、祝福、恩赐，我就好好爱你嘛。这不是人的属性吗？但是在没有这些之前，你到底爱不爱神？
我到底爱。
二别以东什么都没有，他只收到一个命令，而且可能会死的命令，然后他就接受了。二别以东，一个被祝福的家。
没有可以选择的
啊，是他没有选择，
对啊，
感谢主他没有选择，他是被祝福、那回头讲，那你有那么多选择，
那因为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尽头，因为我们
那你为什么要那么多选择？你为什么不像保罗华许讲的，神就是一切，他就是我的第一，第二也是第一，第三也是第一，他就是一切，或他就是所有，所以那个时候你也没得选择。我们今天就因为有太多选择，是不是太多选择？我可以，我不要啊。那说对谁家，皇宫家可以呀、小姐家不行，那春妹家啊，春妹家不行，秀妹家啊，秀妹家不行，菊妹家，反正就好多家可以转，送不就送到我家。我们可能有很多理由、很多借口、很多选择，听起来都那么的合理，二比一都没有选择。不管他服不服，他没得选，他顺服，所以祝福就领到他家。那我就问你，那你就有那么多选择？你要把你的选择权放在神的手中吗？如果你要把你的选择权放在神的手中，你就不要那么多 always， 你就不要那么多这个也不那边也不行，不下来啊，就这么简单，点到你就是你啊，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这样子？实际运用就是牧师点到你就是你嘛，可以吗？阿门吗？我不会挖坑给你跳了，至少这个礼拜不会的、对嘛哈，所以那二比一通他是服下来嘛，你太不了解了。好，那现在大卫呢，他这之前是连得很快，那我们应该再跳回来看他那时候讲的话，除了立位人抬无人可抬神的约柜，然后他请立位人或者祭司去寻求神的心意，然后要立位人自洁，这句话很重要，就是刚才第十四节，立位人自己，你要侍奉神，做神的事，要先自己。自己是一种态度，是我先预备心，因为他是圣洁的约柜，他是圣洁的神，哪怕是一点点小小事情，我都要自己。这是一种对神的态度跟敬畏。我个人觉得这一点的态度跟敬畏渐渐在基督徒的群体中消失了，我们已经变得很自由，很习惯想要这样就这样，想要那样就那样，但请各位你要记得他是神，先敬畏他。如果你要侍奉，在每个人身上属灵的意义来讲，当你侍奉的时候，你就在无形之中你正在抬约柜，你的肩膀承担神给你的托付，你是抬约柜的立位人，在属灵上面你要做神的事，就是不管你是招待的、主爱宴的、带敬拜的、讲道的、施骨的，这些在新约里面统统叫做立位人。那要自己要一个对的态度寻求神，简单吗？所以最后神杀了乌龟，那乌龟杀，再看看他死在哪边。第七节，乌撒死在哪边？
在神的约柜。
死在神的约柜旁。我们看到的是乌撒被击杀， 但是乌撒击杀之后，他到底归向何处很重要。他在神那边，各位一定要记得，约伯的七个孩子不是被击杀的吗？全部都死了。约伯在照顾这些孩子的过程当中，一直都为他们守望啊、献祭啊，每他们吃完他们就为他献祭。所以这三个孩子死的无缘无故被撒旦弄死的，是神容许的。然后最后神又赐给他七个孩子，而他原来的那七个孩子死了到哪边去？在神那里。就像乌撒死在约柜旁，请各位记住，这是很重要的记号。他不是没有归处，他就算是肉体发作不小心死了，他也是死在约柜旁，他是死在抬约柜的过程中。一方面这是警戒，一方面这也是神告诉我们，是你有肉体残长，你有血气残长，你有若是犯神的律例点在，神还是恩待你的，只是让你死在约柜旁，不是让你死在其他错误的地方，那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些事情是神也许透过一个乌撒来提醒很多事情，可是回到我们新约的时代，我个人相信现在不会随便被击杀，没有了。如果有这种事情发生的话，我们大概今天不会坐在这边，我们大概应该被击杀好几次的，要么就死大，要么滑手机嘛，不敬畏神嘛，不太顺服嘛，得到你这么强嘴嘛，这些事情充满在弟兄姊妹当中，所以我们也没人死啊。所以你不用太担心，但是你要有敬畏的心。还有记得，是他是死的，看起来很可怕，可是终究人家死在约柜里面。老一辈的前辈讲，你软弱你要到教会来，你再软弱你倒在教会面前，你再怎么难过受伤不行了，你回到聚会当中来，你死在神的手中，只有死在外人手中好啊，是不是？神要给大卫三个灾的时候，他自己又一时热心了，神没要他做他自己要做的，输给百姓，输给百姓，他就在炫耀他的国力有多厉害嘛。神不是给他三个灾选吗？还记得吗？
知道。
有瘟疫嘛？死多少人嘛？这些灾。然后他说大卫讲了一句话，他说：“落在耶和华的手中，总比落在敌人手中好。”那死在神的手中比死在仇敌手中好啊，至少大卫知道这个态度是对的哦。啊，所以神是处罚了他，神一定会处罚他，因为错误神会处罚，就像乌撒会处罚，但是在审判之中有怜悯，神还是预备了救恩，神还是让乌撒是死在约柜旁，所以不要替乌撒太担心，应该担心是我们有没有敬畏神的心。简单吧，所以乌撒的这个肉体的手不可以服圣洁的柜，就这么简单。那如果你肉体的手要服圣洁的柜，请你记得先寻求神，这一双手不再是肉体的手，是被神洁净割离过的手。你问我是怎么做到的，跟神说：“主啊，我要侍奉你，我的手举起来，你把我分别出来，把我的心分别出来，把我现在所做的事情分别出来。至少你这个态度对的时候，我相信就没有肉体血气掺杂的问题。所以最后想看看，我们都在侍奉神，或者习惯了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敬拜侍奉这一些，但我们有没有失去了敬畏的心？这个很重要哦，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好爱主追求。我们来祷告。我们再次感谢你，透过乌撒给我们一些看见跟认识，你总是大而可畏的，你是神，你是独一的，你是那荣耀圣洁的。是约柜已经要运回来了，人看见了，人的热心够不上你的带领，人的热心也不能服圣洁的规，总是要按着你的律例典章，按着山上的样式，保守我们的心，好像我知道可以为你大发热心，但按着你的方式来亲近，也继续带领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